各位朋友，如果你要是一个电影迷的话，那我相信您一定知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是哪一部。这个不用我说，您可能张嘴就来，《肖申克的救赎》啊。这个电影我估计啊，看我节目的绝大多数朋友，至少您是听过，像我这样看了有八九遍之多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呢？他的情节您可能很熟悉，银行家安迪·杜普瑞因为这个被人陷害啊，被弄到这个监狱里头，终身监禁。经过20多年的时光，他就靠手里一把小铁锤，居然挖通了一个庞大的通道，从监狱里跑出去了，而且惩罚了罪孽深重的监狱长和狱警。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故事呢，多数人的解读呢，是从向往自由、向往真理、追求真相的角度来解读，所以这个电影曾经留下很有名的一句话，叫有些鸟儿是注定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所以我想这个电影也是感动了我们无数个喜欢艺术，尤其是向往自由、向往人生尊严、人格意义的这样的观众朋友。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电影毕竟是电影嘛，它是虚构的，很多地方又过于理想主义。我告诉大家，不是那样。这部电影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因为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里都能找到相似或者类似的原型，包括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国的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呢，就曾经出过两位《肖申克救赎》里面安迪·杜普瑞一类的人物。这两个人，一个是向北逃亡，一直逃到了外蒙古；一个是向南逃亡，逃到了当时的中国香港。一南一北，他们的行程是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以逃亡的形式狠狠地打了那个罪恶年代的一记耳光，给自己在人性的光辉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记重笔。那么这两位是谁呢？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呢？我今天就给大伙好好说说这两个人的故事。其中啊，我要说的第一位啊，你可能会觉得挺奇怪，说这个人我知道，他还有越狱逃亡的经历呢。哎，不错，这个人就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我说到这儿，说倪匡我太清楚了，我打小就看他的科幻小说啊，那什么那蓝血人韦斯里呀，什么袁振霞呀，不都他的吗？确实是，倪匡是香港非常了不起的科幻作家，当然他不只是科幻作家，他也写武侠小说，也写言情小说。也创作剧本。倪匡呢和黄沾、蔡澜、金庸并列叫湘江四大才子。那么这个倪匡他的成就啊，咱们很多朋友都特别了解。你比方说2012年倪匡得了香港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他靠什么得的呢？他参与了300多部电影电视剧作品的编剧。你看倪匡曾经给自己门上啊书斋上写部对联，上联叫吕替张彻改剧本，下联叫曾代金庸写小说。张彻您知道，等于是武侠剧作的巨匠啊，当年等于他跟胡金铨两个人，那等于是香港武侠电影的可以说开山鼻祖式的人物。那金庸咱就不用说了，武侠大家。那么他这副对子什么意思呢？这个上联吕替张彻改剧本，就说他参与了当时一些著名的导演剧本的创作过程。他跟张彻他们俩掺和的比较狠的有几部作品可以说得上名垂千古的，比方很多朋友可能看过张彻拍的那个武侠片独臂刀，是吧？就一个人缺了半拉膀子最后复仇的故事，这个也跟这个古龙那个离别沟的故事情节很相近。那个剧本基本上就是由这个倪匡帮助张彻完成的，所以叫吕替张彻改剧本。我多少次替你著名编剧导演张彻改剧本。那什么叫曾代金庸写小说呢？他跟金庸啊两个人在明报的创始时期就合作，金庸呢写诗评，当时倪匡呢也写小说，也写文艺评论。曾经倪匡也要求说，我也想写这个时事评论，金庸说不行，你比较偏激，你对这个内地啊、对大陆啊、对执政党有偏见，你这先不要写。那么倪匡当时得金庸信任到什么程度？金庸在明报上连载《天龙八部》的时候，有一阵金庸需要到欧洲去考察，去英国和法国。 这个时候连载不能停啊，每天读者如饥似渴的等着呢，说这样吧，我走了，我信任你倪匡，你这比例高，您给我代笔。结果金庸在外边转悠了3周21天，回到香港，倪匡一见呢，说大哥呀，坏了，说怎么的？他是得管叫大哥，因为金庸是1924年，倪匡是1935年，他俩之间呢差了11岁。说大哥坏了，说怎么？我把你小说写坏了。说怎么写坏了？你这里不是写到这个《天龙八部》里那阿紫出场了吗？管这个萧峰叫姐夫，因为这萧峰跟他姐姐阿朱嘛，这个关系。说我太讨厌这阿紫了，心肠狠辣啊，做事也不光棍不公正。说我把阿紫写瞎了。说他也眼睛啊，让他师父星虚老怪丁春秋给毒瞎了。金庸说你这不乱写吗？你但是没办法，连载已经出去了，那报纸都发行多少天了，瞎就瞎吧。说金庸我也不能让他瞎，往回圆吧。这才出现了那个倒霉的聚贤庄少庄主尤坦之，把两个眼睛挖下来，求着虚竹给他换上。到后来雁门关外抱着他姐夫的尸体又跳下雁门关，又把眼睛挖回来，人间一大惨剧。所以天龙八部叫什么呢？叫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所以就说他曾经替金庸写小说，你看这倪匡自吹自擂的本事高吧，屡替张彻改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不光这个，倪匡呢在香港当时的电视台里头呢，跟其他几位才子合创了一个节目叫今夜不设防，那里边是无所顾忌啊，就是文人喝点酒之后谈天说地，其中大多数题材是情色题材。有时候请个女明星，你比方把人张曼玉请来，问是什么，你荧幕上第一次初吻献给谁了，和谁接吻感觉最好，就这类的话题。所以那个节目当时在香港是名噪一时。这几大才子呢，蔡澜黄沾我们这外号不文沾，就好讲黄段子，经常去。唯一不去的才子是金庸，因为金庸这个人呢相对有点直朴方正，相对有点拘谨，而且也不太善于言辞。怎么叫不善言辞呢？有一年呢，这个倪匡就觉得明报啊发行量已经挺大了，怎么给我稿费还这些呢？就找到金庸，指着金庸鼻子骂，你发了大财了，你不考虑兄弟，稿费还这么低。金庸呢说不过他，不吱声，不善言辞吗？回过头之后呢，金庸给他写一封信，就讲了明报我如何艰辛，这广告费也没上来，经营状况也不理想，你看着发行那些有时候都赔钱，写的声泪俱下了，把倪匡写的不好意思，就差掉眼泪了，找金庸，大哥我对不起你，不体谅你。说这金庸是不是厉害？所以当年这个倪匡和这些人交往，而且他本身才气身份也都很高。好玩的是呢，不光开设情色节目，他最喜欢的女影星是舒淇，他的书房背后将近有整个多半个书架上放着舒淇演过的三级片，没事他就放到录像机里看一看，你看这老头。所以我这一说呀，给我们的印象当中觉得这倪匡啊，他应该是一个娇生惯养的世家子弟，在声色犬马当中放浪形骸这么一个主。很多人说我就希望这个我当倪匡的儿子，为啥？倪匡的儿媳妇是我们当年崇拜的玉女派掌门周慧敏，你看都这样一个家庭，身边是异乡鬓影啊，所以肯定这倪匡这出身得相当好啊，这不说浪荡公子吧，也是世家子弟比较有才那种。我告诉大家不是这样，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南下北上两个肖申克式的人物其中有倪匡呢？您不了解倪匡当初的来历。倪匡是1957年通过澳门逃亡到香港，在此之前他吃的苦啊，咱一说逃亡往往是九死一生，而且遭那罪就不用提了。咱得从哪儿说起呢？倪匡他是1935年生人，老家哪儿？上海。他家里头七个孩子，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呢，他是老四，他的三哥叫倪义方，倪匡叫倪义明，原来他叫姓倪明聪，字义明，聪明吗？他的六妹妹叫倪义书，你说这么耳熟呢？对，香港有个写这个言情小说的大家叫义书，哎，这就是倪匡的六妹妹。就他家里头啊，文化水平那不用说了。那么这个倪匡呢，他35年到16岁的时候，咱们说他这时候是1951年，他不在上海待了，为啥呢？ 雄心壮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要为祖国效劳，我要有远大的理想抱负，从上海出走，不在家待了，跑到苏州，加入了华东革命大学，那也是刚成立的一所临时性大学，说白了就培养新中国需要的人才。后来有人说，说倪匡在这参军了，没有，倪匡这辈子跟军队没关系，他参加的是什么呢？当时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呢，要培养对现实有需求的人才，什么人才呢？刚建国，新中国政权不稳定，很多地方的国民党特务搞破坏呀，或者是社会治安出问题呀，各种恶霸流氓啊，那怎么办？得加强公安力量。熟悉我节目的朋友知道，我曾经讲过北京八大胡同啊，怎么样剿灭妓院，怎么样让妓女解放的？那时候一大难题就是呢，当时全北京妓女的人数多于公安干警的人数，你说那怎么弄？所以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一定从部队、从社会其他方面给我们增强公安的力量。哎，那个时候，倪匡在这个大学学习的时候就被有意识的按照公安干警培养。然后后来他毕业以后呢，进入哪儿呢？进入到江苏省的公安干警序列。说白了，他当时的人事关系属于江苏省公安厅。那么短暂的参加了一段淮河治理，说白了连干活带维持治安。这个时候呢，新中国有一件新事物出现了，急需要倪匡这样的人才。什么新事物呢？劳改农场。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分不清劳改农场啊、劳动教养啊怎么回事，因为这些年呢，我们的法治一点点进步呢，取消了这个劳改、劳动教养，把所有原来劳改农场呢一律改成监狱。就是把你关到这个地方改造的话呢，也一定走司法程序，是按照监狱关押犯人的模式。而过去所谓劳改是什么呢？说白了，公安局和劳动部门一合作就完事儿了。我们也知道，现在法治讲，你要如果约束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怎么办？你必须要通过司法程序，要走这个法院、检察院，而不能公安局一家说了算。所以这个不符合宪法要求，它一点就废掉了。那么劳改农场呢，为什么那个时候大行其道呢？这里得给大家说一点您听着可能有点意思的历史知识。劳改农场我们是跟前苏联学的。您知道有一年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前苏联一个反体制的政治异议者，叫索尔耶尼琴。他一部作品叫古拉格群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古拉格群岛在哪儿呢？世上没有古拉格群岛，就没有这个词儿，没有这个地名。古拉格群岛代指着遍布在前苏联全国各地比较偏远地区的劳改农场、劳改营、劳改支队，关押这个前苏联的政治异议分子啊、知识分子啊，被打倒的一些干部，把这个泛称为古拉格群岛。那么劳改农场这种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把它学来了。第一个劳改农场在哪儿呢？在现在天津市管辖范围内，在宁河区，原来是归北京管辖，叫清河农场。您可注意，它可不是我们说的北京那个，您听地理多贯口啊，您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康庄、怀来、青龙桥、沙城、宝安、下午，不是那个清河，它在天津，现在在天津境内。这个清河农场是干什么的呢？为什么一开始要有劳改农场？说劳改农场，劳改农场，那不就改造犯罪分子吗？开始不是，而是当时呢，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在北平啊，有大量的国民党特务和原来的土豪恶霸这些人。你说，你把他抓起来吧，人家也没干啥，人家也没上街或者反对新中国要搞破坏，没有。可是你把他搁那儿吧，好像他随时都能干点坏事，怎么办呢？以改造的名义把你们弄到一块儿，集中改造。一开始是为了不让他们闹事儿。后来发现呢，这些弄一块呢，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闲着，干啥呢？让他们劳动生产点产品吧，起码自给自足啊，不白吃粮食。所以有一段时间，您记住，社会上出现的毛巾呢、这茶杯啊，上面写着新生牌，哎，那就是这些人家。后来你包括很多监狱，你像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犯人，他也做这些东西，包括给那个上海牌手表，哎，组装。您可能知道，当年上海牌手表那过去不得了的，那都是很多犯人干的，也叫新生牌，但手表不是，人家上海手表已经名闻天下。哪道工序在监狱干呢？你不能是高精尖的这些技术犯人不会啊，就最后给他上盖那一个，把塑料盖一盖，完了， 有人说你不怕犯人见财起意偷手表，不怕，为啥？干这个的往往是无期和死刑犯，他偷手表有什么用？他看我哪天枪毙，他闲的嘛，不是？所以这时候没有问题的。所以劳改农场这些人是一边劳动自给自足，一边呢接受改造。到后来劳改农场呢，一个非常主要目的什么呢？就在社会上啊，他扩大了。就看你这人流流氓氓鬼鬼祟祟啊，不像个好人，看你好像就要干坏事儿。再一调查呢，过去底子不清不楚的，或者是地主的儿子呀，或者是原来他姐夫是公安局的，过去不公安六条嘛，军警匪宪特嘛，把你也弄劳改农场去吧，消除社会治安隐患。那么你想这时候那不就看公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吗？我想让你怎么着怎么着吗？所以这里头冤假错的事儿那就多了去了，所以历史啊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我们如果筛筛这沙子呢，那有时候真相是不忍卒读的。那么这么多人进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这跟前苏联学的模式，得需要大量的管理和看押的人员，就是公安干警。倪匡这时候他学的就派上用场，给他弄哪儿去了呢？您可绝想不到。一个在上海出生在江苏求学的一个年轻人毕业以后给分配到了内蒙古最北端。咱们很多朋友知道内蒙古，你看西蒙东蒙这离得挺远啊，这个东蒙呢和我们老家黑龙江很接近，也就是内蒙的最北端，过去曾经叫过什么兴安盟啊，现在统一呼盟呼伦贝尔盟，就把倪匡呢分配到呼伦贝尔盟有个扎兰屯。这个地名呢，你要是走这个东北的铁路啊，你比方顺齐齐哈尔啊、富拉尔基啊、碾子山呢、雅克什啊、扎兰屯呢、满洲里，你走那趟线，你对扎兰屯肯定是熟悉。给分到呼伦贝尔盟扎兰屯旗下边一个叫什么地方呢？叫保安沼的地区。你听这名，沼是沼泽的沼，就这原来是大草原荒甸子，在这儿建立了一个第三劳改农场支队。由于是新建的，条件艰苦，老干警没有愿意去的，那咋整？像倪匡这样的我们所谓的新兵蛋子，你就去吧，给弄那儿去。你想想，在这个南方出生的，跑到极北苦寒之地，日子苦就不用说了，也孤独啊。他一个人管一大堆犯人，你说这犯人跑，他跑都跑不出草原边界去，所以他的生活呢很孤独。这时候倪匡在那儿呢就想个辙，这我说这是1956年，他呢比较孤独，说在草原上啊发现个小狼崽，他就把这狼崽带回来，就跟现代人养宠物似的，是个伴儿。结果这个小狼崽一天天长大呢，就跟周围啊有几个狗啊就配上了，配上又生下四个非狼非狗的，你说他是狼狗也不对，他这四个小崽他又给养回来，把那个狼就给放了。结果这四个小崽差点给他招来杀身之祸。他这个劳改营的营长啊，就领导到他这个分点视察，所有周围干警都来了欢迎啊，送走的时候出事儿。这个营长呢，你要尿不疼你就走得了，没有，他经过泥矿待那个房的时候，他就把房门给拽开看看里边什么样，结果这四个小狼狗崽杀出来特别突然，把他的手啊都给咬破了，咬的淌血，把那棉裤的棉花都给掏出来。这营长也是军人出身的，掏出枪，腾腾腾四枪，把四个狗崽都打死了。站着就问：“谁他娘的这么不开眼，养这个破玩意儿？谁准许你们养的？”大伙谁也不吱声。倪匡没办法，站上营长：“我养的啊，就你呀！”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他倒没怎么吱声，其实心里头对这个倪匡已经记恨透了。你个小子不知道眉眼高低，这回去还则罢了，到后来就出事儿。五六年的冬天，这时候上头给他派下俩年轻人，也是后分过来的干警，三个人呢住在一个小破房里头。这个北方的冬天呢，你看我这个老家，我们在黑龙江南边哈尔滨一带，那天就够冷的了，零下二三十度吧。小时候我们一出去耳朵冻坏，呼蒙的时候晚上气温经常干到30多度，零下40度。冬天在屋里头完全靠运点煤块取暖，可是那几天呼蒙下大雪，雪把道封上了，煤块运不进来。这个人在屋里头晚上零下30多40度，你琢磨琢磨， 没有取暖设施，那是非冻死不可。倪匡一看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咋办呢？跟俩小伙伴说，这么着吧，咱呢干点活。你看倪匡21，那两位18、19，年轻力壮的，把这个军大衣披上了。离不远一里地呢，有条小河，大冬天河上都已经冻上了，河上面有个小桥，那桥就是最原始的木质桥，都谈不上什么工艺。咱拿着斧子把这桥拆了，把木头运回去生火取暖。说干就干呢，人在死亡威胁面前那动力是非常大的，嘁的咔嚓就把这桥给剁碎了，把这木柴抱回去拢火，过了那么3、4天没冻死。他想的是呢，这反正这两天和尚结冰也没事，一开春咱马上给桥搭起来不就完了。可没想到那个年代，你看着周围没人，到处都是眼睛，到处都有人汇报，马上就有人给汇报到这个劳改营总支队去，汇报到那个被狗咬了那营长，说这倪匡领人把桥拆了。嘿，这营长正愁没机会报复这倪匡，怎么着把桥给拆了，这是破坏社会主义交通啊，罪大恶极啊，这还了得，马上给抓过来，就把倪匡整到营部去，全营开大会批斗他，罪名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交通。你想咱都知道什么薅社会主义羊毛啊，挖社会主义墙角啊，在当年呢这一个罪名弄死你呢。于是队部开会决定怎么处理倪匡。正常来讲呢，说这个罪当时啊可能判他关个10年8年的，可是这营长啊跟他有着私仇，就想借着机会，反正你上海你出身也不好，借着机会说枪毙你都行。也就是说这个事儿要严惩倪匡正在酝酿当中。有人说那你枪毙人家还了得，那个年头啊这不讲究公检法。为什么你听我大革命讲叫砸烂公检法呢？别说那个时候，83年中国严打的时候那都改革开放了。比方说这个犯人由公安局长向县委书记汇报，说这犯人什么情况呢？手段残忍，加5年，后果严重，加5年，影响恶劣，加5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县委书记拍桌子杀。公安局跟县委书记定完了，然后到检察院法院走个手续，张一个大白榜，上边在这人这画个叉。我们当时是还学生呢，跟着那车就到荒山上看枪毙去了。这就是80年代时候严打的中国法治环境。80年代尚且如此，你琢磨琢磨50、60年代那个时候会什么样。所以说这时候倪匡啊命悬一线，日本船要完。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呢，碰着好人了。参加这队部会的呢有个当地的蒙古族的牧民，他跟这倪匡呢平常呢喝过1、2回酒，这小伙子不错呀，这点事给毙了。于是呢第二天晚上悄没声的一个人到倪匡这告诉他，你呀赶紧跑吧，队部要枪毙你。倪匡一听，什么玩意儿要枪毙我，人都吓完了。可人在这时候啊那求生欲是满满的，倪匡决定我跑吧。当天晚上他找了一匹马，骑着马漫无目的，也别说漫无目的，他看天上星，他要往北跑。为啥呢？这时候离这个蒙古国边境近，说我只要在这个国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一个逃亡的公安干警逮住还有好，我跑到外蒙去吧，出国吧，这样能保存一条性命。就这么着往北跑，可跑着跑着赶上暴风雪，那都顾命都来不及，还能管方向吗？迷迷瞪瞪的，这也是冥冥当中比较巧，他在居然发现前面跑的一个火车站，而这火车站还有运煤车在这儿。哎呀，这我扒上火车不就得救了吗？他从这马身上跳下去，还拍马屁股2下子，意思谢谢啊伙计，你拖我这么长时间。马一声嘶鸣是扬长而去，他一转身，年轻人呢21岁，身手敏捷，上了火车了。这时候火车开了，他还哪能管火车往哪开呀，跟着混吧，刚啷刚啷，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火车停靠一个站停了。他在这个煤车里躲了半天呢，发现呢也没动静，看来是终点站了。下来之后呢，外边是天呢已经黑了，借着朦胧月色一看，站牌上有俩字儿泰来。哎，他当时总看地图知道，哦，这是黑龙江省泰来县。泰来在哪沿线呢？ 就是由哈尔滨到齐齐哈尔铁路的沿线，他也来。这时候他再一看，进火车站里呢，那墙上也有那铁路路线图，他一看呢，泰来往那么泰康啊、让胡路啊，这那会儿还没有大庆呢，那会儿叫卧里屯，也叫萨尔图，往这边到哈尔滨，再看这头呢，这是我们说这往东南方向，往正南方向呢，我们说齐齐哈尔、泰来往下，白城子、长春呢，这边就铁岭啊什么这四平、公主岭、铁岭、鞍山、大连。这不他突然想起来了，自个儿三哥呀，倪一方在鞍山钢铁厂。这个倪一方可挺有意思，多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全国级的劳动模范。辽宁省号召所有工人向倪一方学习，倪一方获得优秀精英管理者奖，就跟倪匡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我哥哥在鞍山呢，我找他去吧。这时候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坐着火车，您可注意啊，他本来想北上到外蒙，没想到坐着火车这时候南下了，一气到了鞍山，找着他哥哥，把他哥哥吓坏了，说那个上头调查令都下来了，说你弟弟跑了，你有这个，我不至于举报你，可我也不能长留你啊，不光祸及我身呢，而且你留不长啊，他得上我这儿来调查你来。就这么着，他哥给了他点钱，他在鞍山这一带啊藏了一个多月，也是恢复担惊受怕的心理，跟他哥一商量，他哥说我给你钱，你不行啊，先回上海。就这么着，倪匡一琢磨，可也是，说回去这一路呢，沿途啊少不了得检查。哎，这时候倪匡的一项手艺发挥作用，他呢会篆刻，会刻章，他就在这个鞍山呢找点东西刻了几个章，然后呢伪造几个介绍信，沿途一有检查呢，你看内蒙劳改第三大支队，我回家探亲，把这个介绍信拿出来，蒙混过关，一路之上就跑回了上海。到上海亲戚朋友一见大吃一惊，没抓住你啊，你还敢回来，这帮人见他就跟躲瘟神似的。他一琢磨也不行，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那都知道他老家这，早晚得回来调查。想来想去呢，这倪匡啊就跟身边那些朋友打听这什么人了呢，搁我们现在说呢，就是人蛇帮你偷渡的，找着这么一伙人。这伙人说呢，我们也讲诚信，你钱给到了我们就帮你忙，你想去哪儿吧。倪匡想半天说，好像像我这样反动的公安干警、逃亡分子，只要是说中国话的地方，好像只有香港能留我，因为香港那毕竟那当时还是英国人管的，那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一回事，我去那儿吧。人说好，你交450块钱。各位，450块钱多少钱？当时50年代，毛泽东的工资是300出头。中国挣的最高的哪波人呢？梅兰芳1800，裘盛荣1500。马连良1700，谭富英1600，顶级的艺术大角挣得多，为啥？国家让他养活他一家人。个人的工资一个月，那个时候，从这个十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分多少级？毛泽东级别最高300块钱。人蛇一张嘴450块钱，在当时相当于一笔钱吧，数额很大。这时候倪匡一琢磨，得我呀就得是求亲戚求朋友，求亲戚特别痛快，有人说叫士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你都这样你就别找。不是，倪匡亲戚真帮忙，不是他亲戚人也好，为啥？这些亲戚心里都明白，你在上海待一天，只要你被逮住了，这些亲戚就倒霉了，至少是包庇窝藏罪啊。所以这些亲戚巴不得你赶紧滚，你赶紧跑，所以这要钱要的特痛快，也就是一星期不到，450块钱筹到手了，还多出些个路费了，花销挑费。就这么着，倪匡耐心的等待，在57年7月份左右得到消息，他这个时候呢已经往广州赶了。为什么呢？你既然要偷渡，人告诉你先到澳门，从澳门去香港容易，这一道他又是靠着这个刻章这个本事啊，伪造介绍信呢，一路蒙混过关。当然 有的地方能坐车坐车，不能坐车就不行，那脚都走烂了。那说白了，饿的时候喝点河水，喝点泉水，渴了这饿的时候再摘点果。有人说泥矿什么蚯蚓老鼠都吃过，并不夸张，这事儿人为了活。就这么着到了这个澳门，澳门的蛇头采用什么方式呢？弄那种运菜的船。当然说运菜是面儿，里下其实是偷渡，给他们塞到甲板里，二三十人甲板到，哎，那条件就不用说了。现在你要坐快艇呢，你从澳门到香港一个小时以内解决了，那会儿不行，这船慢慢就走两三天。为啥？见水警队你得躲呀，你别让他查你啊。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呢，他们通船上呢就死了好几个。倪匡22岁棒小伙子，身强力壮，我说这57年他33年生人，35年生人，这时候他22岁正好时候，从香港这边在九龙上了岸。那会儿香港，我们就说倪匡呢运气好，天无绝人之路嘛。香港当时呢面临着当时内地反右，而且有的地方已经是开始闹饥荒了。所以港英政府呢，从人道主义出发，凡是逃港过来的都给他活路。没过几天，倪匡上了岸，找当地的难民署一签字，他就成香港居民了。然后找工作，刷盘洗碗。他一看报纸能投稿，哎，我会写东西，一写东西，很多家报纸说这小伙子有才。1959年，《金融办》《明报》就找倪匡来合作。这么着，倪匡在香港一点点就打开局面了。您看看。倪匡是这个经历，后来他陆续呢也把自己的一些弟弟妹妹接到了香港。你能想到倪匡这样一个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放浪形骸啊，说话也无拘无束的，看似一个娇生惯养的大文豪世家子弟，你能想到他是这个出身吗？你算他当年走这地方啊，上海、苏州、内蒙、呼伦贝尔盟，从呼伦贝尔盟扎兰屯跑到泰来，走白城子，再经过长春往南到鞍山，经过鞍山一路之上回到上海，在上海坐火车到广州到澳门，然后到香港，是不是把整个垂直上的整个中国都走遍了，从北部边疆到最南。也就说他这个行程经历，虽然我说他不像蒂姆罗宾斯演的那个安迪杜弗瑞一样真真正正的越过狱，可是他逃亡经历也足够传奇的了吧。也说那个年代把一个这样的年轻人给逼到这种程度，所以很多人说，哎，过去那时代好啊。你要从这角度来说，他哪儿好呢？除了有些投机分子借助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啊，干了一点坏事得了一些好处，那正常的像倪匡这样的追求理想主义的青年，有多少人在这时候理想破灭了呢？你包括我们说那时期的有些东西只要留到现在，往往都是流毒无穷。你就说劳改农场吧，后来劳改农场是废除了，但是劳改农场这种呢，不经过法治保障，粗暴的剥夺人身自由，靠自由裁量权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事儿，那今天不还是有吗？现在劳改农场是没了，但有个地方那很重要，叫精神病院，你知道吗？哎，精神病院就取代了当年劳改农场的一定作用。所以我说到这儿呢，有的人觉得反差太大了。我心里想的倪匡居然原来是这个出身。我告诉你，我要说下边这个人，您可能会更加心潮澎湃。他虽然没有倪匡名气大，可是他越狱逃亡这经历要比倪匡传奇的多。我说的中国版的肖申克救赎，这个人是当之无愧，而且犹有过之。他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越狱逃亡的行程是3万多里。你知道红军长征多长吗？25000里。可是你在地图上啊，你要有个尺，你量一量腰一腰，红军到底走多远，绝对没有25000里。这25000里是宣传数字。可是我说的这位，他3万里可不是宣传的。从老家上海，他跟倪匡一样也是上海人，先到了安徽白毛岭农场，白毛岭农场跑回上海又给押回来，又从白毛岭农场呢跑出来，跑到了云南泸水中缅边境，在中缅边境这儿又越狱，又被抓回来判6年，到大港内又被判了20年，1969年又越狱，越狱从云南14天走出云南，走进四川，四川跑回上海， 从上海往北跑到哪儿你知道吗？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然后在1972年跑到了外蒙，在外蒙一直待到1981年，然后从外蒙回到上海，83年老婆孩子都跟回来。你琢磨琢磨，越狱逃亡前后14年，行程3万多里，越狱4次，最后一次成功了。这人是谁呢？也上海人，比倪匡大2岁，他叫徐宏慈。如果说倪匡出身不错，那这个人出身比倪匡还要好。为什么呢？他33年生人，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建国前，然后进入了中共啊华东局的青年团工作。他那个时候就已经跟青年团很多大人物都接触了。然后建国以后呢，他参加工作呢，在50年代初的时候，1952年他就参加了全国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第2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呢，他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接见。你琢磨琢磨，当时他才多大？那时候1933年20岁不到呢。然后进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就他本人呢，英语、俄语、德语精通，物理化学知识很丰厚，又去学医，他完全可以成为那时候人人敬仰的顶级医学专家。这个人名字叫徐宏慈，三点水这宏，慈祥的慈。你看看这个出身，他20出头的时候都有人管他叫老前辈，为啥资历比15岁入党啊？后来又学医，又是毛主席、刘少奇接见的，这还了得吗？可是命运这时候就跟他开了个玩笑，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顶级专家。那么他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的时候，这时候时光步入了1956年。1956年4月份的时候呢，当时人民日报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者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什么意思呢？说你看建国之后啊，咱们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啊，现在这模样也都出来了，可是呢咱们干这事过程当中啊，也难免出现问题。那你咱不能光报喜不报忧啊，是不是？你像这些知识分子啊，社会各界，你得向党和政府提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这是毛主席说的，好，大家要提意见，可以大鸣大放。我告诉大家，有人说我知道，这不叫反右吗？毛主席叫引蛇出洞，这叫阳谋。一开始还真不是这样。一开始让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呢，真是这党敞开胸怀，想听听大伙提提意见，对我们工作是不是加强都有好处啊。开始初衷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就变味了。怎么变味了呢？我给大伙说反右背景啊。1956年的时候出了一件事儿。56年10月份匈牙利闹革命。匈牙利不是一直受前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的控制吗？这个匈牙利人不满意了，一言堂、腐败，这个等等的行为，就认为你苏联社会主义对我们是很大侵害。匈牙利的知识分子站出来造反，号召全社会闹革命。这时候开始苏联呢是往后撤的，后来一想不能往后撤，得往前整，否则维持不住共产主义运动老大的地位啊。苏联在56年的时候年底入侵匈牙利，残酷的镇压了匈牙利这次革命。那么这个事儿给时任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极大的震撼。我一看说这不行啊，你要任由这知识分子自由自在的提意见，后来林彪不有句话叫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他什么都说，这对于一些我党的忠实信徒来说太有影响啊。所以毛一看56年匈牙利事件，他觉得应该吸取教训。再有一个就是斯大林死了之后，当时赫鲁晓夫主导的苏共开始打倒个人崇拜，把斯大林时期的种种荒唐都弄出来，中苏也因此交恶。这时候毛泽东也想到，如果打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风要扩展到中国，那对领袖的威信将会形成很大的冲击，是不利于统治的稳定性的。所以这两个事加在一块儿，毛泽东在56年年底就琢磨不能这么干。大鸣大放这个过程也能看出哪些人和党不是一条心，哪些人是蓄意反党。所以这时候一开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迅速向引蛇出洞的阳谋，向反右的方向发展。 所以轰轰烈烈的反右，这时候就开始了。可是，一开始大明大放之前不知道这个呀，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徐宏慈在上海第一医学院一看，没有人贴大字报提意见，领导就动员：“那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勇敢的提意见，帮助我们的政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徐宏慈热血庆典，你琢磨33年生人呢，这时候才多大？23呢？而且党重点栽培啊！他一想，我这时候不站出来，我什么时候站出来？啊，就党员要为国家想，我要站出来。所以他当时呢，跟同宿舍的14个同学联合到一块儿，咱们研究研究啊，明天贴大字报，咱看看给上头提什么意见。很快啊，大家心里头都有数。说要说对党提意见呢，就是你看这党员一开会，报喜不报忧，这不好。第二个，你说咱学校里头，你不能光引进苏联专家呀。那医学界世界范围什么的，德国哪儿都很先进呢，是不是咱引进一下其他国家的专家，别光可这个苏联一颗羊身上薅毛啊。说还有一个，你像开这个语言课，这净俄语了，那是不是得英语德语都得加强点啊？林林总总总结了51条意见。第二天大字报51条意见贴出去。徐宏慈没有想到他个人的潘多拉盒子就此就打开了。他哪想到这些居然成了他后来反革命反党的证据。接下来上头把他这些一划了，56年年底，你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这厄运啪嚓就砸到了这个徐宏慈身上。徐宏慈当时这眉毛都立起来了，凭什么呀？我是一心为党啊，一心为人民服务，这怎么我提点意见就这样了呢？他内心呢失望至极。这个失望，那不仅仅是说对这个国家呀，对周边人，他对党的信仰这时候产生了极大的动摇。为什么呢？人呢，就怕你原来坚信的东西在铁的事实面前被打得粉碎。咱说叫人无信不立。你开始政府怎么说呢？让我们大明大放提意见，为的是更好为人民服务。可是我提完意见，你就把我们揪起来，而且被揪出来的不是我一个，周围提意见的都给抓起来，都成右派了。我们怎么一天之内就由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变成了向社会主义疯狂攻击的右派了呢？你政府的信用在哪儿？你让我们大明大放，完了引蛇出洞，还称之为阳谋，这是谁不讲信用啊？你咱们现在有句话，大伙都知道，叫塔西佗陷阱，就说这个政府说话不算数，最后失信了，失信了，以至于政府的领导人说什么你都不信了，这个我们管叫塔西佗陷阱。那当年的阳谋不就是地道的塔西佗陷阱吗？而且中国人也都明白这个。想当年商鞅变法，秦孝公时期要改变大秦国的积弱状况，那首先从哪儿开始啊？政府得说话算数啊。商鞅变法说给你钱干嘛的，什么连没人信。好，商鞅想个办法，我在大秦国都城的东门立起一块木头，挺粗挺长，往这一立，您哪位壮士要能把这木头给我弄到西门去，你就扛过去，我给你黄金5斤。是五斤黄金？不是，那时候是铜，5斤铜，钱也不少。按当时秦国的市价，把这个木头扛到那边，怎么也不值5斤黄金，不可能的。所有看的人都乐，这长官竟拿我们开玩笑，当官的就说话不算数，撒谎，拿我们老百姓开心，没人应着场。哎，这时候人群当中有个壮士到跟前，晃着晃着木头掂量掂量，我能，你真给钱呢？走着，到那准给钱，我们大老爷商鞅都说准给你钱。好，这个壮士扛起这木头，其实对于很多力气大来讲，扛着根木头扛着不是个事儿，累是累点，没事儿，扛着扛过去，把木头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钱呢？给5斤黄铜到手了。旁边看老百姓跟着走看热，真给钱呢！哎呦，后悔，他妈怎么这好事没轮到我呢？接下来商鞅颁布什么法令，老百姓都认，说话算数，真给钱呢。那就对了。那如果商鞅说你这木头搬着，嗨，你这傻子就拿你糊弄糊弄事儿啊，拿你当礼拜天过呢，反正闲着也闲着，下雨天打孩子看你玩儿。
周围老百姓看完了，你说商鞅在颁布法令有没有信？没人信了。这在中国历史上叫喜木为信，喜迁徙的喜，就把这根木头挪到那儿，这通过这个立诚信。现在咱都知道，国无诚信的不立啊，诚信是一国之本的。一次反右式的阳谋引蛇出洞，寒了天下多少爱国者和知识分子的心呢？所以匈奴这个时候万念俱灰，怎么会这样呢？难免就发牢骚。他发什么牢骚呢？他跟他女朋友，这女朋友现在应该在没在世？好像还在世。他跟他女朋友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我对还是毛泽东对，300年以后看分晓。第二句，不行我就跑国外去，无产阶级革命不分国界。这两句话你现在听着最多算个气话，可当年这两句话就能要他命，反个命啊。怎么样？他女朋友一转身给他举报了。说这儿你可能乐，你前一段时间很多高校这个老师讲课讲点这个不合时宜的，学生给举报。我为什么我做节目？我说天底下举报是卑鄙小人，为了自己卖身投靠。他女朋友举报是啥？我们得承认，一种是出于恐惧，怕他出事连累；再一种自个儿还没入党呢，正好举报完我入党。无耻小人呐，真是无耻小人。有人说这事儿是这女的，他就男的一样。我给您补充个新闻啊，事实。1977年大革命都结束了，江西有一个进步女青年叫李九莲。李九莲当时呢就糊涂了，就跟她男朋友说，说你说这中央有没有准，一会儿华国锋一会儿邓小平，翻来覆去的到底谁对啊。她男朋友为了上进入党，一转身给举报了，最后李九莲被枪毙了。而且枪毙过程当中还有更加残忍的事儿，咱这期就不说了，您有这能耐您在网上找，您看看李九莲的下场什么样，太惨了这。所以我就说这些举报的小人乃无耻之极，而举报作为人类的一个毒瘤，全世界各地都有，可是在当时文革时期的中国居然绽放了无数朵恶之花，而且活得很鲜艳，这不是民族的毒瘤吗？不该我们反思吗？他女朋友这一举报，这还了得呀？那原来本来就开除你党籍，你这就是反革命右派，得抓起来吧，就把这个徐公慈抓起来，抓起来要给送哪儿去呢？送到安徽白毛岭农场，就前面我们说的劳改农场。这个白毛岭农场虽然在安徽，离上海500里地，但是归上海管。就说上海很多这个反革命右派啊、社会治安乱七八糟分子，上海哪有那些地方啊？那就在安徽单开一个地方，归上海垂直管理，给弄那儿去。这个时候，这个徐公慈他母亲找这个医学院领导，说你这领导也该站出说句话了，我就问您一件事，您能不能给我解释？在国民党时期我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可是在共产党时期你们居然说我儿子是右派，居然退化了，那是谁的责任呢？是孩子自己的责任吗？你们有没有责任？领导有没有责任？他的老师、他的校长、负责人无言以对，但是不敢吱声。为啥？这个事儿不光是学校一家能决定的。为什么？56年8月2号都上了人民日报了，叫上海医学院3000师生声讨叛徒徐宏慈，都上了人民日报了，没人敢动了。就这么把徐宏慈稀里糊涂送到安徽白毛岭农场。那到了农场那条件跟上海不能比了，遭罪了。你想徐宏慈在当时都是高精尖的科技人才，到那儿去天天干这个杂活，他心里头能好受吗？他就来气，你说我犯了什么罪呢？我一心为党，一心为国啊，一心为人民，把我弄这儿来了，我能遭受这委屈吗？这个人的天生他的性子就比较烈。有的人呢，你看反右时候，包括咱们看过那个加边沟往事，有些大知识分子一怂一懦弱，最后就悄无声息的死亡。徐宏慈不是这样人，凭什么呀？他这来气怎么办？给写信，给医学院写信，你得放我回去，石沉大海。好，你不放我，我他妈自个儿来，我自个儿跑。1958年12月14号，大冬天，我们也知道这个劳改农场它不是真正的监狱，它管理没那么严，借这个机会啊跑出来。跑出之后呢，买了张火车票，500里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他妈一见你跑出来了，母子是抱头痛哭。他母亲说，我你在家藏着吧，咱家有地窖。可是藏了连半个月都没到，为啥？你这边跑出来了，当时是没有互联网，没那么快信息啊。那隔一段时间双方一拍电报，知道怎么事，那干警跑哪儿堵你去？能不跑你家堵你去吗？现在你要有个逃犯也得在你家布控蹲点吧。很快把徐永慈抓住了，那抓住你你送回去，就直接给他送回农场了，那就待遇更差了，干粗活。干粗活呢，这徐永慈也不甘心，我得跑。他往哪儿跑？他设计好像国内是待不下去了，要想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我得出国。去哪儿呢？听说印度尼赫鲁也在搞革命，我去印度吧。去印度得往哪儿呢？他有地理知识，我从西藏出去。他设计这么一条招。那怎么跑的呢？当时啊，给这些这个劳改犯弄到一块儿啊，干活呢，晚上不让他们睡那大通铺。你上次都跑过来吗？给你等于关紧闭，那可不是现在监狱那小号那么严，就是个仓库，门一锁呢，仓库里头呢，这袋花生啊，那什么放点东西，你们这几个人晚上在这。结果这几个伙计呢，晚上啊一饿了就吃这个那花生，那是生的，也不卫生。吃的总闹肚子，半夜出去上厕所，你不让我出去，我就拉在屋里，那管教也受不了，他出去，后来就弄烦了，有一次门就没锁，这徐永慈借着机会跟几个伙就跑出去。他跑出去一打听，他才知道，这合计啊，咱说这时候59年了，说顺着西藏去印度去不了，为什么？那时候已经报了，这个达赖喇嘛叛逃啊，59年1月份跟西藏军区搞的剑拔弩张。走那趟线恐怕走不了了。他一想再去哪儿呢？他有这地理知识，他过去看过地图，我呀往云南干，过云南那边我就进缅甸了，说缅甸也闹革命呢，我参加那头革命去。所以这么着，这就跋山涉水了。你想从安徽干到云南，这一路上那苦那都不用说了，吃蚯蚓呢，吃蛤蟆呀，反正饥餐渴饮，小心夜宿，这一道遭够罪。但是这徐宏慈呢，身体素质好，你在网上看的照片，1米8大个，年轻时候正经是打篮球游泳都行，身体素质好。就这么着一路之上，他往云南跑。可是他看那个地图啊，那是50年代初啊，咱们刚刚跟大西南还有国民党残匪呢打仗之后的边境图。这个时候边境经过谈判呢，已经由原来啊缅甸和越南那边往回缩了。徐宏图不知道，他顺着他原来地图的意向呢，直接干到云南，到哪儿呢？过昆明到泸水。泸水呢，到这个地方他准备休养休养呢，说离边境还有段距离，其实不是，那是泸水这边就是边境了。因为中缅重新界定边界的时候往回缩了一块，泸水是哪儿？你要熟读三国知道，有个诸葛亮渡泸水，七擒孟获那段故事，就是云南少数民族。而且你要知道三国也知道，诸葛亮渡泸水其中有一关是什么呀？一进到云南的原始森林、原始沼泽，瘴气弥漫，吸一口都容易要命。你就想想这徐宏慈这一道得遭多少罪，干到了泸水。他准备休养的时候呢，他以为这块呢没到边境呢。你说他这一道上蓬头散发的啊，整个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似的，他就想到理发店理个发，到饭馆吃个饭。想的倒美，身上倒是有钱有粮票，为啥？那从上海走的时候他妈给他带一些没花完呢。可是到那儿去，由于是边境啊，他这个审查比别的地方严呢，说这是不是哪个反共分子啊，怎么着就给上报了，警察来就把他抓住了。一问三不知，他不敢说呀，说我从白毛岭农场跑出，那还了得，说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还支支吾吾什么也不说，抓起来就给弄到个临时监狱，个小牢房关起来。他这时候害怕，为啥呢？一旦要是他当地也是不是拍电报，更原始写信确认，说给这个说，一看你什么上海哪儿的，好问这个人怎么回事啊。要如果这个过程完成了，一核实了白毛岭农场跑出来，那完了，肯定判刑，跑不了啊。所以他得在这个短暂的通信时间，也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左右，他得跑出去才行。所以给他关着屋，他就琢磨我怎么能跑出去呢。哎，他发现呢，这墙啊是那种啊土木结构的，木板的隔着中间搁土皮，那土是松动的， 他就呢借着吃饭的时候偷了个不锈钢勺，哎，这你就想起越狱里边，你想安迪多普瑞《肖申克救赎》拿那个买那个也就这么长一个小锤子，用来搞雕刻那个，拿那么点小锤子凿墙，把墙就凿出那么大洞来。哎，徐洪慈就跟那一模一样，拿不锈钢勺挖，挖不动墙咋办呢？这土也结实，站起来撒泡尿，把这墙弄软乎了，再接着挖。功夫不负苦心人，挖了大概有半个月吧，真挖通了。这一天他准备跑，美滋滋的，没人发现呢。一扒着土，一横梁，脑袋能过去，身子就能过去。您可注意，这是常识，不信您试试。您钻哪窟窿，脑袋能过去，俩肩膀一攒，准能过去。他一看脑袋能过去，行了，往出干。他试验一下之后回来，就搁手啊抠着外边这墙，想再扒大点。手一出去，一阵剧痛，哎呀！外边有老虎钳子把他手钳住了，为啥？人家管教早就看着了，管教就拿他耍笑呢。我就等着你啊，把这活儿都弄好了，我再抓你，我拿你耍耍玩玩，一下就把他摁那儿。摁着这个时候，没两天，安徽上海的核实的信息都过来了，说此人右派反革命，已经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又两次从白毛岭农场越狱跑出来。加上这次是多少？三次越狱。咱现在刑法，你看三次越狱，你要看你前面刑法，那也够毙的。但那个时候呢，司法也并不是多健全，也没有严格规定。再看这个人，你也挺可怜的。而且关押这段时间呢，他确实给这个管教印象挺深。为什么呢？你想，他文武全才那会儿，物理化学知识、医学知识都行，有个小毛病他能给你看。而且这屋犯人管教说这鞋也穿的出汗臭的要命，我告诉你咋整，喝口酒往鞋里一喷，臭味没了。我说毛巾呢，是就这一条毛巾，你说现在硬的拉脸都能拉出口来，我告诉你搁开水烫一下，滴两滴醋，毛巾就软了。就这些生活小常识他会的多，所以这个管教挺喜欢的。再一看说这哥们英语俄语德语门清啊，人才啊，所以很多管教挺向着的。就这么着最后呢一算呢，说你这个几次越狱上判六年，判他六年。关起来你也知道啊，这徐洪慈脑后自带反骨，不干呢，他还准跑。可这时候碰上很好的管教，这管教叫王金如。后来若干年之后，两人都古稀老人，还在一块拍张照片，挺感人的。这王金如说呀，我这没见过像你啊这么有才的年轻人，你别跑了，在这儿我照应着你。六年，你放出来了，六年你不到三十呢，还是吧？你再回上海，再说你那儿有老母亲惦记着你，别让他总惦着你在外流亡啊。这王金如一通感化，熊思一想，哎，别跑了，也不是长期流亡，哪是个日子呀？六年就六年嘛，他真就老老实实的待了六年。这六年中间，那你看他这个能耐干了不少好事。这六年过去了，到了1965年了，你也知道1965年再往后一年，无产阶级爆发大革命就来了。他已经被刑满释放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当地呢改造犯人呢又什么劳动教养各方面都上来了，缺人。你虽然放着是放着，暂时上头的政策是不让你离开这个农场。他当时在哪儿呢？就我们说这个云南丽江一带，在这儿服刑，这需要很多人在这干活。我放你是放你的，你有自由，你可以上镇上溜达去，但是晚上回来你得报道，该干活你得干活。就不同的是，那些犯人没有什么人身自由，你还有局部的人身自由。徐洪慈不干呢，说我已经蹲六年，还怎么着？我想我妈，我得回去。上头说不行，这时候派了一个新的监狱长，名字叫李光荣。你就记住这个，那时候叫李光荣的基本上成分都是根红苗正，都偏向中农，都是没什么文化大老粗。李光荣要说小子反了你了，这臭老九就是不行，这知识分子就是完蛋缺德，收拾他，你还敢自毛。这李光荣可不惯着他，非打即骂的。偏偏徐洪慈是个硬骨头，你这样干我好，我不服。那俩人就剑拔弩张的对着干。你想能有徐洪慈好果子吃吗？ 一转眼66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对这种有历史问题的还是右派什么的色列分子以上的，那还不收拾你，李光荣借这机会往死了弄他。最后你知道给他弄个什么结果吗？加判20年，再判20年，给他弄到丽江一个重点劳动改造的地方，那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监狱了。那可说你抠土墙跑出去不可能的事儿，判20年。徐宏慈万念俱灰，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辈子就交对到这儿了，不能啊。所以这徐宏慈想来想去，我还得跑。这就是我们前面说那句话，有些鸟儿是注定关不住的，因为它每一片羽毛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徐宏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我就死我也得站着死，我绝对不向你屈服，你看你收拾我弄不过你，我咬牙切齿的你等着。他就开始琢磨怎么能跑。他发现呢，你想越狱，这墙这么高，首先没梯子不行。他手巧啊，一点点申请的木工车间、钳工车间，他都成主力了。他就收集做梯子的材料。你做完一个梯子，你那么大，你放哪儿不得让人逮着？他就通过榫卯结构，能把这梯子拆开，能分着放，然后很快就能装成一个梯子。木工、钳工车间一出，他有工具啊。然后他又仔细看了监狱哪块是死角。做出一节梯子的零配件，就往那死角一放，外头盖上草啊或者麻布什么的，谁也看不出来。那死角也没人去，里头那反正耗子什么啥的都无所谓，他搁到那儿。然后这些准备完了之后，他想什么时候跑？你想这监狱高墙、探照灯、警察拿着枪、狼狗，不好跑。他就发现呢，要停电他才有机会。什么时候停电呢？每年夏天是用电高峰，夏天必有几天是停电的，我得赶那几天停电。停电一般什么时候？非7月份及8月份，夏天。他就等着等，终于等到了1969年的7、8月份，他就把这些东西那叫时刻准备着，每天都得到那死角看看，哎，然后做好的零件都搁那备着，准备。终于到了1969年的8月7号，这天晚上。中午的时候预警宣布用电高峰，今晚停电，大家提前半小时，睡眠时间提前，原来是10点，现在改9点半。就这么着，在晚上的时候，这一天这徐宏慈琢磨，我可别跟别人说话，别人察言观色人看出来我要跑，尤其那李光荣那眼睛瞪着我可怕。他就躲着这些人假装生病，然后晚饭都没出来吃，但是点名的时候他得站着，到打得还特别响。到晚上熄灯的时候呢，他把稻草什么啥的塞到自己的这个枕头和这个被里边，伪装成他在那躺着睡觉。这个情节你要看《肖申克救赎》里边不也有吗？安迪杜说要跑的时候，把那被子卷一块塞，跟个人形似的，也喊道。他这个时候就已经呢，顺人堆里混出来，躲在花坛底下趴着。这时候9点半，他等到半夜11点多，确实一点动静没有了，再加上停电。啊，四下里一片漆黑，也没有探照灯，他就跑到墙角那死角上把梯子弄出来。弄出来他一连成个完整梯子一搭墙，坏了。他说我这数学怎么学的，百密一疏，居然最后啊差一截到墙顶。倒不是他没算准，因为这个墙上头啊，几米高的墙上不还有那铁丝网吗？他算数算的是墙高，他就没算那铁丝网。那你说你到墙高往出蹦，铁丝网给你刮的遍体鳞伤，你也跳不出去，必须还得弄一块高过铁丝网才能跳出去，外头是草地没事，把他给急的，我这不前功尽弃了吗？哎，我就说天无绝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他一转头看到呢，墙角不远呢有白天挑东西两根扁子在那，哎，太好了。他把这扁子拿回来一看，那长正好够，咱都知道扁子那基本都是张二长的一扇乎啊，甭管你换不换肩，那扁子都那么长。拿这个，把这两个扁子一接，正好够。搭着这个顺墙着，啪跳下来。跳下来那一瞬间呢，都顾不得身上摔的疼了，撒个腿就跑了，跑。看到那个《肖申克救赎》里边，安迪杜瑞从水管里出来，下大雨，把上衣脱，知道那感觉吧？当然，我说这个都白说。您听也白听，咱们没有这经历。 我是看了《肖申克救赎》那个杜普瑞淋雨那过程，欢快的往前跑的过程，我才能体会徐洪慈当时的心情。未来面临着20年的牢狱，一下子跑出来了，什么心情啊？那可以说是等于是老虎归了山，蛟龙归了大海，一路直上。他在监狱里做了什么准备呢？他也有这手艺，跟倪匡一样，写仿宋体字写得特别好。他自己通过仿宋体模拟写了个云南省云县革命委员会的抬头。云县就是哪儿呢？就现在丽江一带，那时候叫云县。然后又用那个干肥皂呢刻了几个章，在监狱里那么长时间偷点印泥，他整了3封介绍信随身带。就像那阿迪杜普瑞出狱的时候，在那个下水道里头搁个塑料布包个包，那里有他出狱要用的东西，哎，他就带着这些东西。这一道上如果碰到哪块民兵盘查，拿介绍信，你看云南云县革命委员会，我在哪个厂子，我要回上海，理由是探亲，蒙混过关。所以要不说那个写好字儿啊，会刻章，你看在那年代用处大了，不光是现在是能卖卖印章卖卖字儿，那会儿就能救命啊。他计划呢，一道上从云南呢往四川跑，他想的是呢，四川能有火车站，坐火车先回上海看自己老娘，这些年没见了，想都想死了。咱说你听三间店里唱吗？这个娘想儿来泪双流，儿想娘来难叩首，那滋味难着呢，谁没有高堂老母啊？他就往前跑，跑着跑呢，他算算路程日子和自己一天步行距离，应该是半个多月能出云南，赶到四川。前面金沙江拦路，这个金沙江拦路那水涨的，周围的江边那些老百姓说：“这小伙干嘛呀？你送死去？这么大水你过去？你可行了吧？你往前走走，就100多里地吧，有个桥。”等不及了，后边警犬啥追上了。那监狱长李光荣第二天看着他跑了，都气疯了，这了得，这人跑了，赶紧给我出动所有警察追。就《肖申克救赎》里面的监狱长一看安迪杜普瑞越狱了，第二天那不就来个地毯式搜查吗？他后头追兵紧紧追赶，前有金沙江拦路，后有追兵紧紧追赶，徐洪慈没有办法，举身赴清流，一个猛就扎下去了。要说他这身体素质好，在监狱这些年也没撂下，锻炼身体有用，居然在金沙江死里逃生过去了。14天之后，这一道上，吃这个吃那个，反正那都是野外生存，干到了四川，上了火车，混着就回到了上海。到上海，他母亲见着了，你还活着没死呢？这些年都没音信，他母亲不断的往那写信，没人给回，人管你那事儿，娘俩抱头痛哭。他妈说：“你不能在上海留啊，很快就会找到这儿，我给你拿点钱。”他妈就把孙身上所有的积蓄拿出，凑了不到100块钱，还是给了他一些全国粮票。那会儿全国通用粮票到哪儿都好使啊，又给他带点干粮，随身带着。你走吧，孩子，这国家容不下你，能跑跑国外去吧。往哪儿跑呢？徐洪慈一想，云南那边走不通了，整个西藏那头什么情况不知道。哎，我往蒙古走吧。到了内蒙适应适应，外蒙他们是一个族人呢，是不是能好混点儿？就这么着一路向北。您可注意，前头我说倪匡是南下，这会儿徐洪慈是北上。这一路之上，作为一个上海人直接往北干，那就不用说遭那罪了。咱们当时这段历史徐洪慈后来回忆的时候呢，也没有细说。那想着他一闭着眼睛一琢磨遭着罪，他也不愿意做痛苦的回忆。反正呢，咱们一路无话啊，不要麻烦。干到哪儿了呢？这个地方叫二连浩特。二连浩特在哪儿呢？内蒙古最北端，就是内蒙外蒙的边境。二连浩特是个边境城市。我在90年代去过一次呢，是内蒙那达慕大会在那儿开。反正印象最深的就是，蒙古族女孩敬你酒，你不喝他就搁那跳舞，一大碗一大碗的喝。喝完了我们这在墙上抠嗓子就吐嘛，叫一手撑天二指禅。这是我对那儿的印象。民风彪悍，很豪放。到了二连浩特呢，他就干到了边境。白天不敢动，晚上吧，这就是奇怪了。我就说这人生啊，无巧不成书，他没这些巧合也不会有这么个人。多数的可能这种逃亡越狱的人都死半道上了，也就硕果仅存留了这么一两个，他一定有巧合。 他晚上的时候，蒙古边境他有探照灯，偏偏那个时候探照灯出故障了，就熄灭了那么两分钟。后来这个蒙古边境人说这种概率啊，恐怕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没有，让你赶上了。他就一路狂奔，顺着边境就干到了整个边境线上。他这时候找不准方向啊，只能顺着边境的岗楼贴着岗楼走。哎，巧了，那个地方是雷达的盲区，雷达都没扫着的。你说这事多巧合吧？然后顺着那铁丝网底下带着钳子弄个口钻过去，钻过去了，这边那不就是蒙古了吗？这边就是内蒙古，就中国。这时候徐公子一转身呢，可以想见，有可能是眼含热泪。他后来没说，就摆一摆手。我就想，有些个去国还乡的人呢，在要离开故乡，有可能今生回不来的时候，往往呢冲着家乡方向、母亲的方向跪地上磕三个响头，磕一个头我算尽了孝，磕两个头我算尽了忠。今天我磕了头三个，也算尽孝，也算尽忠。一扭身，不回头往前走吧。那能走多远呢？人边防能是儿戏吗？没走出几里地，这个蒙古边防兵给抓住了。要不说再说一件巧事，这个就是时也命也。原来蒙古怎么定的呢？但凡有中国这边过境的、偷渡的，立即遣返。你说这种情况下把徐公子遣返，百分之一万枪毙。可是就在他穿过那个时候，那是已经到了1972年的9月10号那一天。在此之前的四个月，蒙古颁布一套法律，偷渡过来的抓住必须经过审讯才能遣返，就你不能直接遣返，咱得先审一遍。就这一条法律刚公布四个月，救了徐公子一命。说怎么有这么条法律呢？我告诉大家，你别忘了1971年9月13号出了什么事，林彪摔死的温都尔汗那个事件，整个蒙古震动。为什么？前苏联的人先派人来，把当时这个失事的飞机一些资料都带走了，而且告诉蒙古人，你们呢，再有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盲目的就直接跟那边一接触就该送都送回，不要，必须得经过审讯。说审讯，那不是蒙古审讯，小的偷渡就蒙古审讯了，大的政治类的你得交给苏联。因为72年的时候苏联什么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1911年外蒙要独立，1921年正式宣布独立，后来4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承认过外蒙独立，后来又不承认，在新中国之后毛泽东也承认外蒙的独立，蒋介石不承认，中国当时为了进入联合国，1961年外蒙古才正式的独立，联合国才承认的。开始是呢搞君主立宪制，由这个八世哲不尊丹巴活佛，到后来它变成了个摆设，八世哲不尊丹巴活佛是外蒙的大活佛，内蒙叫张家呼图尔图活佛，外蒙叫哲不尊丹巴呼图尔图，西藏叫达赖喇嘛班禅喇嘛，这四个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大的转世活佛。那八世哲不尊丹巴到二十年代以后就成了摆设了。这个时候呢，前苏联已经全面控制了外蒙古，这时候出了一位叫蒙古的斯大林乔巴山。现在有人说乔巴山是蒙古的汉奸怎么如何如何的，也不是没道理，因为乔巴山当时一切按斯大林的来，就是苏联让我干啥我干啥。第一个学俄语，居然想要废除蒙古语；第二个把成吉思汗时期留下来的蒙古的法典废除，按苏联的那一套来；第三个全国各地废除藏传佛教寺庙，只有在乌兰巴托留几间庙，就是要灭藏传佛教，灭蒙古的传统。那你说这不是蒙奸吗？啊，乔巴山，乔巴山之后，泽巴登尔上来，继续延续那个。所以70年代时期的外蒙呢，一切东西是唯苏联马首是瞻，包括当地的风俗很多都照着俄罗斯学，搞计划经济，那也是搞得民不聊生。说白了，中国当时的经济跟外蒙那是半斤对八两，一五八一个四十，都穷到顶点了。把这徐公子逮住一审，一听他说这经历，你是不是扯淡呢？你编故事呢？人不信呢。他说你不用不信，我给你细细讲这些经历时候，我还有证据。你们这也肯定档案馆里有人民日报，你找1956年8月2号的人民日报，是不是有一篇上海医学院3000师生声讨叛徒徐公子？你找，一找真有。外蒙这是，哦，你真是这么回事儿。 看来情况很特殊，审他的人都觉得你这人真了不起，真是个人才，而且情况也值得同情。说这么着吧，那个你既然过来了，我们想从你这知道点东西。你本身是上海医学院，原来呢还在华东局干过，一定对华东局原来那些老领导的事了解吧，给我们提供点情报。再说你这些年竟蹲监狱了，那边说中国饿死那么多人，监狱里饿死多少人，情况你跟我们说说。徐荣斯断然拒绝。徐荣斯说，我的祖国现在不行，充满着罪恶，几乎就要置我于死地，可是那毕竟是我的祖国，我不相信他永远会这样，将来他会好的。咱们两家好比邻居，我在家里头受毒打受委屈了，我跑到你家，你分问我家什么隐私，谁跟谁好，谁跟谁搞，我能告诉你吗？这人之常情啊。审讯他的人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你说你偷渡过来还不提供情报，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的，得罚你一年劳工，就给他送到外蒙最寒冷的省份去当劳工去。他会那些物理化学医学知识在当地用不上，他就得干苦力，幸亏他身体好点，要差点也跟当年苏武牧羊似的得死到北海边。可是对他来说，你想想，从58年给整到农场，几次越狱逃亡，在云南管教收拾的，那日子过的，最后又往北跑，都是提心吊胆命悬一线的事儿。现在虽然在苦寒之地干苦力，也是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可是心理上消停了，我暂时是没有死亡的威胁了。这就好比啥呀，这个人原来好酒，二三十年不让他喝酒，突然间喝到寻常乡村的酿的这个白酒，其实质量很次的，但喝下去也是如饮李酪，甘之若饴呀。所以他在蒙古这段日子过得很舒坦，为啥？晚上能睡着觉了，不用提心吊胆的，而且这时候好事还来了，还居然收获了爱情。他33年生人，72年就过来，快40了，在40岁这一年，他到医院看病去，认识了一个蒙古国的女护士，叫奥勇。啊，大脸盘小眼睛，蒙古当地看挺漂亮，咱们看一看就是蒙古人啊。俩人结婚了，这奥勇说什么呢？说我一看他跟别的人就不一样，你看聪明，干活都比蒙古男人会干，而且认真。最主要的，俩人结婚了，一天三餐都他做。那在外蒙不可想象，外蒙男的天天喝酒，那做饭都是娘们的事儿，根本不干。说你看他对我多好，当然奥勇21，他40，差一倍呢，也是疼小媳妇儿，俩人很快呢就有了俩孩子。这个时候啊，他用了一年的这个工资攒的钱呢，挤出来点买个半导体，天天就听啊，就听这个来自家乡的消息，有时候也听苏联的广播。这时候跟您说个常识，当时中苏关系不好，要不怎么能有72年尼克松访华呢？要不怎么美国拉着中国一起抗击苏联呢？中国跟美国弄到一块儿也是为收拾苏联嘛。所以当时两边的这种对外宣传呢，做的都很过分。你比方说莫斯科电台有个对华广播，它这个电波功率就非常强大。它为什么？电波跟水波一样，一波一波，就为了往南推，让中国人听到。我一开始偷听邓丽君的歌，就是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70年代我在小学打开收音机，不知道拧到哪个台，这里是莫斯科对华广播电台，下面给大家播放邓丽君小姐的歌《但愿人长久》。那会儿我们听邓丽君，而且那个电波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像水波一样，会把小的水波往南赶。它这个大的功率过来了，我有一年居然在天津呢，还是在北京啊，我听到了牡丹江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为啥？牡丹江这电波，这是莫斯科电台，把它是电波往南赶。我在天津，本来牡丹江电台的广播离了牡丹江地区你是听不到的。那么同样，中国也会把强大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功率往北推，也做外宣。那推这过程，就经常的会在外蒙地区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者内蒙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的。那好，这个时候徐荣斯就通过这种手段收听到了这些。他一听改革开放、三中全会、真理标准大讨论、打败两个凡是、邓小平上台、华国锋下台，这些他都听了，他就觉得祖国要变天了。
跟他那时候不一样了，他就不断的呀往上海写信，通过大使馆转，终于他母亲收到了，给他写了回信，说孩儿啊，你这事儿有转机了。80年81年他母亲多次跑上海公安局、上海劳教局，最后上海包括医学院决定给他平反，徐宏思历史错误，平反落实政策。可是就有一样挡不来，他的越狱真正罪名坐实是在云南。你想着跑了，那监狱长李光荣咬牙切齿的反革命典型啊，又给他加纲这个，人家云南那头不承认，说你在我这你是越狱犯，都枪毙你的，怎么能给你平反呢？你在上海那有什么右派，跟我没关系。这时候没办法了，徐宏思想到另一条路。要不说这个朝廷有人好做官，他当年不在华东局干过吗？他有两位老领导他还认识，两位谁呢？后来干到教育部副部长的黄新白，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同志，当年他的老领导。给这两位写信，这两位一看当年我们认识这小伙子，后来听啊还活着呢，给云南那边给我调查。那个时候胡耀邦主导之下的拨乱反正已经深入到各地，最后云南这边同意给徐宏思平反。所有这些东西落到上海是1981年要给他平反。然后徐宏思告别妻儿，说我先回去打前站，81年回上海。到弄堂口他母亲呢哭得简直都不行了，整个这个弄堂里所有邻居看着他你还活着呢，哭得噼里啪啦这样的，所有人都哭。然后一看政策也落实了，也说了一下情况，上海这边说这么安排吧，你到上海石化总厂的这个教育中心你当高级讲师，你媳妇来我没给安排，安排到石化总厂不干护士吗，接着干护士，孩子回来正常上学，都安排妥了，他心里也安定了，返回到这个外蒙跟大使馆联系，我要回去。可是这时候外蒙政府又刁难他一番，说当年呢他多次申请我要入蒙古国籍，他怕被遣返嘛，但是蒙古国不同意。这会儿呢他要回去了，要说这人就贱嘛，那我们现在给你入蒙古国籍，你可以经常回去，别改国籍了，就在这住吧，老婆孩子都在这，那徐宏慈能干吗？最后什么不给发护照。他媳妇奥勇这蒙古娘们急了，大吵大闹到大使馆，天天闹去，最后到底把护照要出来。这时候仨孩子加他俩一家五口1983年顺利的返回上海。你看到这时候这结局，应该说我说到这儿我都要长出一口气，何况您各位听这个，就人生这种痛苦压抑啊，别人的经历在自己身上，其实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有可能在某个特定时刻复制到你身上，所以你听别人的东西什么叫感同身受，我说的是我都替徐宏思感到哎呀拨开云雾见青天了，终于回来了。回来之后这徐宏思很有意思，头一件事是什么你想不到，见他前女友，当年举报他的俩人都哭了，这个哭很复杂，什么叫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张嘴就是你还挺好吧，这女的一看呢你也挺好吧，完俩人就哭了，再就没话了，见面结束了，这辈子俩人再就没见过。为啥？埋下了一生遗憾，相见不如怀念，何况这个怀念还充满着各种各样让你感觉不适的东西，但是它是你心底最柔软的东西，一旦触碰之后就是伤害，所以再不相见也是人生最好的结局。徐宏思后来到了云南专门就要见着李光荣，他对记者说什么，说这李光荣从外边走进屋，我一听他一咳嗽我浑身都哆嗦都打颤，就那个年代痛苦的记忆太深了。李光荣见他面也不吱声，半天来一句，岁数比他大呢，你是怎么跑出去的，你那梯子什么时候做的，你怎么能整个梯子呢？徐宏思给他讲，第一这个梯子是死的，人是活的，他既然是个梯子就能拆开，拆开我就能接上，再一个两条扁担救我命。李光荣这才我这才明白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你是怎么跑的。后来他们合了一张影在一块儿，是当年确实你争我争你，到现在不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吗？当然你尽可以说哎呀那个时代呀罪恶呀，我们要把失去青春夺回来，确实
十年大革命最后站出来顶缸的就那十个反革命，剩下谁都是被时代给坑了。其实每个人在那时代，你敢说你没坑过人，没写过黑材料，没斗过人？所以文革是需要全民族去反思，不是一个两个人。然后一直到2008年呢，徐宏慈呢终于得到了九委给他发下来的最后一个证书，叫离休证书。因为他45年入党，你不能按照退休待遇给我呀，我是离休。拿到这个证他心满意足，这个证到手3天之后驾鹤西游离开这个人世，2008年没的，活了75岁。就这样的人，你想时时刻刻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时代尽管荒谬罪恶，他却能通过个人近乎原始兽性一样的本能打了这个时代一记耳光。这应该说是这种人给我们这时代留下最深的一个记忆，尽管他们是凤毛麟角，却代表着我们人类一个极端伟大的品质，那就是不断的去追求自由，不断的去追求真理，不甘心跪着屈辱的活着，甚至直接就死去，他要抗争。但是这个事情呢，给我们带来的启迪远不止如此。你说我们爱国，这个国家如果不保护我们的个人利益，甚至要威胁我们的生命，我们还要不要爱呢？很多人现在讲无条件的爱国，那要是无条件的爱国，那徐宏慈只能根据当时的法令、国家的政策，慷慨赴死吧，而且是屈辱的死去，身背霸名的死去。他后来又不是抗争之下，现在有谁值得当年的徐宏慈光彩照人的一个人受了冤枉还活下来了？那不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吗？不就被历史碾为齑粉了吗？谁还会记着他呀？所以我个人是绝对不同意无条件爱国的。原来我讲过，君不正臣投爱国，父不义子奔他乡，这是永恒的真理。我们爱的是那些保护我们利益爱护我们的国家，我们不爱那些要我们牺牲甚至戕害我们健康和生命的国家。有人说那对国你就应该无条件的，那是你的母亲。那我就想问问，中华民国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主权国家，那那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这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辈是不是也是那个时期的人呢？他要不要无条件的爱国呢？他又无条件爱国，那他为什么站起来要推翻那个黑暗的中华民国呢？所以你好好想想这个道理。那凭什么在文革那时候，中国充满着那么邪恶和那么多的罪恶，不能有人站出来去反抗他呢，而又无条件的爱他呢？这个不合逻辑啊。所以现在你在网上也能看到有一些左棍小粉红甚嚣尘上的各种叫嚣。我就讲逻辑是个好东西，看你是不是认真接受它。脑子也是个好东西，关键看你有没有啊。这个，所以像这样的历史，我们回头想想，它绝对不仅仅是个人的遗憾呢，它是个时代的遗憾，国家的遗憾呢。反右，就我们刚才说徐宏慈这段经历，官方公布是多少人受害呢？右派552973个人，但实际上被严格打成右派的就有317万，再加上被打成偏右一点的也有100多万。就最终受害的人是将近是500000-600000人以上，是官方公布数字的10倍都不止。而这些人大多数是爱国的，而且相当大一段比例是知识分子，恰恰是50-60年代新中国百废俱兴的时候急需稀缺的一类人才。可是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才被国家给抛弃，丧失了尊严人格，甚至呢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这不是时代的悲哀吗？反右两个字一扩大，中华民族损失的人才那得多大呀，多少人呢？在这过程当中个人完了，他本来应该做出的贡献没有了，国家的损失那都用巨大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所以说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扩大化都会对时代、对国家乃至我们每个人利益带来巨大的伤害。说到这儿，我就想起眼下有位董小姐的企业家啊讲海归用间谍，我们坚决不用。我心里想说，就你那个破家用电器有什么高科技值得间谍偷的？有人说董小姐70多了稀里糊涂，不是，她才不糊涂呢，她是现今民营企业家心里没底儿，她带着某种焦虑和恐惧，对当前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她去献媚。海归已经不吃香了，中外意识形态有可能斗起来，那好，那你就海归里有间谍，这不是像一种 所谓不好的倾向进行献媚吗？通过献媚来自保，来解决自己焦虑和恐惧吗？我认为从这点，七十多的董小姐，你非常无耻。为什么今天我做这个节目讲了这么长时间，首尾我要扣在这上，就是历史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是历史随时可能重演。在重演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种恶劣形态扩大化的受害者。所以今天我们再提倪匡、徐宏慈，正是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敲一下警钟，经常回过头没有错误。用毛泽东的一句诗形容很恰当，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物又重来。